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发。那么刘发在进入今天的新和故事的环节之前呢，也是先跟你简单的聊聊天。很多时候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时间比较长了以后呢，常常意识不到，有些时候我们所用的语言或词汇，可能对于一些其他还不认识主的朋友，或者说是对于信仰的词汇不熟悉的朋友，是有点难以理解呢。就比如说呢，之前就有人问过刘发说，你们好好基督徒所说的服侍是哪意思啊？其实服侍呢，解释起来并不困难，尤其呢是在中文的语境之下，大家可能常常会觉得这个词太不常见了。但实际上呢，在英文里面呢，你说这个词的时候也没得那么奇怪。服侍呢，其实本身的意思就是服务、侍奉的意思。当然，那么说服务，你可能就会觉得，哦，这个好像不那么奇怪，这个词还常常可以听到。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说服侍，而不只是用服务呢？那是因为啊，服侍呢这个对象，或者说在信仰的语境里面来使用呢，是跟神、跟我们的关系是分不开的。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首先是在我们跟神、跟基督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所以我们的服务首先的对象是针对神呢。当然，我们也不要觉得卖神好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霸权的皇帝一样，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因为主耶稣他自己是完全先为我们所有的罪人来服侍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作为一个那么至高无上的神，已经道成肉身的来到地上来服侍我们，来服务我们，来满足我们的生命。所以其实我们对神、对基督的服侍，更多呢是对于他的爱、他的给予呢一种回应。其实我们是首先接受了基督对我们的服侍，因而我们也能够更多呢以基督的心为心，晓得我们应该回应服侍神。那么服侍神到底在哪些方面呢？其实主耶稣已经给了一个命令，那就是首先要爱主你的神，其次是要爱人如己。当然，爱这个词大家都很喜欢，那么具体到很多的场景或生活或工作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直面自己其实很多时候没得爱呢这个实际情况呢？但是也没得关系，既然耶稣已经救赎了我们，他完全也有能力给我们一颗新的心，给我们有爱的能力，给我们有愿意的心来服侍或亲近神，同时也能够服侍别人。所以下回我们在解释服侍的时候，就不要再说哦，可能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工作，在教会里面的义工等等。其实服侍的核心是跟神的关系。当我们真正接受神对我们的服侍，而我们也确信的愿意回应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自然而然呢，对身边的人也应该有这样服侍的态度和爱的心。服侍不是低声下气，反而是一个坚定的选择，不是因为被迫呢、被压制呢，就觉得哦，我必须要听，或者像以前的奴隶一样，而是你被释放之后，你有主动选择给予爱、给予帮助的能力。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新和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01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 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暑天的智慧。新故事，
欢迎来到新火故事。我们今天将要来读呢是《内地陆金国》这本书。本书介绍了六位与中国宣教相关的女性，她们都为中国的福音事工献上了自己。从事开怀布道的工作，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不仅有环境、健康的安全风险，还有很多未知的焦虑、孤独的挑战等等。这些年轻的女宣教士们离开了当时国力鼎盛的英美，告别了安逸舒适的家园，转而投身于如此冒险的宣教事业，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以及属灵上的笃定信心。当然，上帝更是通过他们做了奇妙的工作。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位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的女医生，叫做杰西·麦克塔纳。那么她的中文名被叫做美德川。美德川医生在26岁的时候抵达中国，那时她是内地会首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女性外国医生。她肩负的在河南开封建立一所急需女子医院的任务。美德川医生利用她的医学训练，治疗眼疾、肿瘤、等等各种问题。在她职业生涯的后期，她在云南大理也开设了一家新的医院，并最终在滇缅公路上的宝山建立了一家诊所。美德川医生直到1951年中国内地会完全撤出的时候，他才长期的离开中国。美德川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的时间，他经历了满清王朝的灭亡、内战与革命、地方军阀的崛起、更换新省长、日本侵略等等。当然，最终他也见证了一个新的中国。他当时也被称为无畏的医学先锋，并被誉为现代传教士中最坚韧且最有效的一位。上回呢，我们就讲到了美德川，他其实从7岁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对中国人有一颗福音的心，这个火苗一直在他心中燃烧，直到他后来成为了一名医生，并且去到不同的国家去学习，终于成为了一名医疗宣教士。德川来到了中国的河南，在开封成为了唯一的一名女医生，这真是对当时的宣教工作也好，或者是当时的医疗状况也好，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那么德川在中国的期间也见证了中国的社会的变迁和政治动荡，这当然对于宣教还是医疗的工作都造成了很大的挑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读美德川的故事。那么标题叫做战火现象。
独烈的心，听见的故事早早醒，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由于军阀混战，最后的胜利者冯玉祥进入了开封城，成为了新的湖南省长。社会状况依旧是混乱不安，排外之风依然兴起。于是呢，内地会决定暂时的关闭医院，将宣教士撤退到北平。德川此时再度返乡，度了他的第二次休假。在这个期间，中国政治上倒是确实也有些变化，在2-3年之后，局势又稳定了一些，开封的医院又重新开张了。但是那个时候，由于吉纳斯医生已经过世， 因此他得船回到开封之后，就承担起了比以前更重的责任，成为了医院的主任医生。由于中国那个时候已有相对稳固的政府，照理来说呢，医院的工作环境应该比以前稳定的多才对。但是事与愿违，这个酷爱和平的民族似乎注定摆脱不了战争的阴影。当时的中国内部显然还没稳定，而旁边这野心勃勃的日本也不断向中国来扩张，来自前线的各地的逃难百姓都背着行李统统的涌入了城里面，也该有的，他们都希望能够找到一席安身之所。但是在中国呢，基督教和天主教呢教会以及富商的反差已经是人满为患，因为这些地方是属于中立国的地带，大家呢都认为躲在这一带可以不怕战火的攻击。在这样的情形下，德川他们经营的这所医院尤其是困难重重，艰苦异常。刚开始的时候，日本军队对于宣教士倒还算是客气，但是不久之后，这些侵略者的政策改变，开始对宣教士进行了强制的束缚，对于英国与美国籍呢态度尤其不友善，甚至他们还策划了示威运动，利用中国人为傀儡逼迫这些英美籍的宣教士走人。德川跟他的同工们当然也都很担心，如果他们必须离开，这医院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这些当地的居民们应该找哪个来看病医治他们呢？要是在这种情况下把医院关闭了，只会更加增加开封人民的痛苦啊！所以最后内地会还是决定由一位德国籍的医生来接管了这间医院。因为当时的日军讨厌美国人和英国人，但是对于德国人呢却还是保持友善的态度，这样子的决定也保证了可以让医院继续的运作下去，也可以继续呢在里面有福音的工作。德川与同工依依不舍呢向民众道别，他不得不离开，也告别了这个他所深爱的腐蚀了20多年的地方。由此他就千万不平了，他当然希望能够在战争结束之后自己可以再回到开封来。然而从那以后，他也再没见过开封的一草一木了。当然前往北平以后，他们的处境是相对安全一些，但是让一对医术精湛经验丰富的护士与医生挟制在北平，只零星的做一些野外的研究，对当时的社会而言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浪费，因为当时真的很需要医生和护士。这当然也是令内地会特别伤脑筋的事情，究竟还有什么样的地方最需要也最合适拆派美德川与苏涛到那里服务呢？日军此刻正在一步一步呢向这个苦难的国家逼近，他们可到哪地可以让他们不像在之前一样被驱逐出来呢？在那段日子里，上海的内地会总会所讨论与祷告的思想当中就包括了这一项，他们也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在内地开设一所新的医院，必须离前线较远，有相当的程度的安全距离，并且还可以跟外界沟通，使所需要的物资可以沿的生命线送进来。那么当时啊，只有一个身份，看来是符合这些必要的条件呢。那就是位于中国西南方阳光和煦沙乱起伏的云南省。当时的内地会负责人亚志英夫妇住在李素宗的部落里面，亚志英夫妇当然对设立医院的计划十分积极，几经商议的结果就请美德川来到云南。苏涛夫妇呢也跟着另外一位宣教士医生一起来到了云南开设医院，并且充当医生的助手。 这样的一个决定，对于德川这位已经四十出头的姐妹而言，确实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因为这就意味着德川必须到一个确然陌生而偏僻的地方，担当起一家医院的重大责任。在如此偏远之处，如果有什么医学上的问题，就必须要走上好几天的路程，才能找到合适的医生来帮助他一起面对问题。不但如此，在挑起医院的工作前，需要先把医院给建立起来。他必须要找到合适的地点，在有限的经费下购置需要的设备和器材，招募医院的工作人员。这些所有事情都是他之前不需要亲自太过操心的。况且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通信往来十分不便，要能够一起共事工作那是更加困难的。说到这些的问题，有迟疑或退缩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是神也给他们一颗真正愿意服侍的心，德川和苏桃还是决定了接受这个建议来到云南。在1941年的1月份，他们抵到了缅甸。对他们这种想要从豪门进入中国的宣教士来讲，这里算是一个瓶颈。因为他们要进入中国，不只是他们自己人要进客，而且他们还有很多的行李和装备需要一起跟他们运到中国。大特与同行的宣教士聚在一起，大家竭尽尽力想办法要让好几吨的行李通过海关，然后再设法运行李进入中国内地。他对缅甸以及缅甸的人感官真是坏到了极点。因为那个时候这些缅甸人对他们处处吹毛求疵，还说是为了他们大英帝国着想，所以才要对他们严加排场。幸好最后是有一位海关的官员对于德川这一位被日本人赶出医院的女医生产生了一些同情恻隐之心，于是最后决定不收一分钱就让他的行李可以过关。德川心中对于那时海关的不满才算是稍得缓解，因为他当时要负责138件行李，如果一直在这里被这些官员扣下了，那真就麻烦大了，那也是没完没了的事情了。当德川终于爬上了一部火车的前座，准备驶往中国边境附近的一个叫老许的战士，中国内地会的司库纪西善在一带为他送行。纪西善不能跟大家一起走，因为他必须把宣教士所有的5-6吨的物资运送到拉叙，其中也包括德川的行李。于是纪西善必须要留在雅关，直到准备好所有的事情有合适的交通工具时才能上路。纪西善站在车外抹了一把脸，郁郁寡欢，有些悲伤地说：“哎呀，希望我不要一直在这里等下去，毕竟也真是晓不得这些事要多久才能完成，也请你们继续为我祷告吧。”抵达拉逊的德川和其他的几位学教士以及所有的行李都被安顿在了一所公立学校的教室里面。在这里他们先开始忙于打点，机枪的车子也就把他们送进了中国内地。再次进入中国境内的德川虽然说十分期盼能够回来继续复试，但是他所面对的又是一个全新或陌生的身份，甚至语言也有新的障碍。除了这些生活的挑战之外，他还面临要重建一家新的医院呢这个更大的挑战。德川几乎不知道该如何着手，只能不断的祷告。他首先面临的环境就是他那这些那么多的东西要找个找人借桥并且运送到合适的地方呢。靠得无比的信心与坚毅的决心，德川在喧闹的街道上到处奔波。他问了一些路人该怎么借桥出境， 结果呢，这路上遇到呢就是目不识丁的人，或者是一些抛散影的人，都是一晚上不知。最后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负责刮纸车辆进入滇缅公路的控制员，于是德川就问他说：“你好，我想了解一下。你好，我想问问，该有哪办法可以把这些行李运过边境，送到宝山，越便宜越好。”对方看看，摇摇头说：“哦，想用便宜的方式运送这些东西？哎呦，等到你运送过客的行李，已经排队排到好几个月之后了。”然后德川接着强调说，他是为了准备进去看守一家医院，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说到这点，对方倒是确实感了兴趣，他也认为这应该是一桩大事。下来他也晓得，在他自己的国家或身份也很需要医疗的资源，于是呢，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应用卡车免费地把所有的行李运进边境。这看起来真是神奇妙的预备。德川回想起在雅关的时候，有机会他跟吉喜善以及其他的同工也早早呢就在为运送行李的事情写祷告了，因为这些东西堆积如山，看起来几乎不太可能搬得动。然而有信心的人，就是要把山移开丢在海的一隅也必成就。总是在整个过程中，当然是有挫折疲败，但是善还是沾挂一切，吸引了他们信心的祷告。德川此时真是高兴得不得了，所以他就立马赶紧打电报到雅关给吉喜善，一方面是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另外一方面也是喊他赶紧过来这一带。德川再度呢回到了中国，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医院盖起来，但如果要在地上一砖一瓦的盖起一栋建筑做医院，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需要太多的人力物力的资源，况且那个时候还在战争时期。于是呢，他们就发现在宝山地方大道可以改装成医院的建筑只有庙宇，他们也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改装建议。在这中之后，于是他们要使用一家庙宇改成的医院。但是有些无奈的是，这一次的尝试没有成功，因为正在这个时候，宝山又成为了日军再一次攻击的目标。因此他们最后就决定将医院建立在宝山附近的大理镇上。感恩的是，内地会在那个地方有一栋房子，于是就把它改建成了医院。大理气候凉爽，风景宜人，可以媲美瑞士的避暑胜地，地方肯定是个好地方。但是让人头疼呢，都是一些关于人的问题。木匠与水泥匠们整天步履马上的画来画去，一有鸦片就要抽，也不积极的工作建立医院。于是德川心下，他真是怀念湖南那些亲切勤奋的工人。在大理的这些工人里面，表现最好的一位是负责采买原料的，他是帮忙洗衣服的杜野学徒。这是一个女孩，神情活泼，诚实无邪，德川十分喜欢这位姑娘，特意很想把她那个装上一个漂亮的玻璃叶。为了这家医院，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而且现在银行的货币又被冻结了，在银行已存了钱也领不出来，也没得来自华盛顿的许可证明，美国的支票也无法兑现，同样呢，英国的支票也兑现不了。那怪我与上海的内地会财富部门也几乎都是束手无策。唉，其实说实话，那个关口实在不是开设医院的时机， 但是那时他们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毕竟再过几天的功夫，他们的漫展部就需要开展了。医院当然在加紧工作，将过剩的仪器分类，但是他们还缺少一个消毒器。他们希望尽早呢让病人可以过来看病，一来是可以及时医治他们的病情，二来呢是觉得医药费有一些费用可以支持接下来的运作。当然感恩的是，深夜总是有足够的预备，虽然整个外部环境的形势十分不利，但是深夜为他们预备了合适的班上。当时在开封训练的一些人才，有三位现在也加入了一起建立医院的这个行列，他们也开设了训练的课程，有六个实习医生来注册，另外也开设护士的培训和训练。直至1941年的12月，大理内地会医院正式开闸了。在同年同月，日本也偷袭珍珠港对美英血战，这也意味着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的爆发。当时的中国人民正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期间他们作为学教士或医生的工作也更是艰苦不堪。
主耶和华，满了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地球虽然有哭泣，早晨你欢呼喜悦，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是我灵苏醒又复活的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读了内地陆金国这本书呢第五个篇章，介绍了梅德川医生。德川在开封服侍了20多年之后，因为整个中国局势的动荡或杂乱，他们不得不撤离开封，几经辗转，德川来到了云南，在大理终于开设了医院。但是每一步接下来都要面对更严峻的挑战，二战的爆发肯定给德川他们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虽然我们在讲德川故事的时候没有事无巨细呢把每一个细节都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真是不难想象，作为一个单身的女医生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不知要救死扶伤做福音的工作，还要面对外部局势动荡的一些挑战，若是不靠的祷告，不靠的神给他们的保守以及他们对神的坚信，相信这些事情是很难完成的。那么德川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下一回我们会继续来讲，你要记得来听。
随风随翻腾我见